是今天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父亲节，那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刻要祝所有的父亲爸爸们呢这个父亲节快乐，包括我自己了，父亲节快乐。那么在今天早上呢，我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我的一个准备里头的上帝放置一句话语来要我来与大家来分享。那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呢，张开双臂让神爱你。而且刚才我相信大家在我们当中都已经是与神相遇，而且让神深深的来爱着我们。张开双臂让神爱你，跟你旁边说，张开双臂让神爱你。是的，跟我说，让我看一下你们怎么张开你双臂，一二三，小心旁边的人哦。是的，张开双臂让神爱你。是在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当我们让神爱我们的时候呢，神会让我们成为那个讨神喜悦的爸爸，讨神喜悦的妈妈，讨神喜悦的祖父祖母，讨神喜悦的那一位门徒。阿们吗？阿们。在今天我会与大家来分享，就是从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十一到第三十二节，那就是我们这个一般蛮熟悉的一些经文。在这些经文当中，其实这个背景就是呢，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时候，耶稣就是跟这些法利赛人还有这样的一个宗教的老师们来对话，故意就是让他们看到这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的这个故事的背景。为什么？是因为在当时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的老师，他们看到耶稣哦，耶稣就是跟这些罪人这些税吏的人在一起，然后他这些法利赛人宗教的老师，他们就心里有这样的一个议论，说为什么耶稣哦跟这些罪人这些税吏在当时的那个耶稣的时代，其实就是一些他们看为他们的行业是一个不正当的一个行业。而且这些罪人呢，罪人的称呼其实是法利赛人所称呼那些不能够来达到那种虔诚的犹太教堂犹太教的那种标准，他们说哎，你是罪人，因为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耶稣就是在那个时刻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和宗教老师他们对这些罪人还有这些税吏的这样的一种偏见，耶稣就用了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这些故事来告诉这些人的，就是呢，不管一个人过去是怎么样，不管一个人他目前的行为是怎么样，这个是他的生命，但是重点就是呢，神爱他们，神爱他们，神来这个世界不是来就是来拯救这些罪人，拯救这些社会看为是不义的人。所以耶稣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其实就是告诉他们。那么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的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十一到三十二节，在那个这个故事里头呢，有三个重要的人物。我们在看的时刻，当我来为大家来念这章这一节的时刻呢，我要大家来注意这三个人物。第一，我们就是要注意的，就是那位自私的小儿子，那位自私的小儿子他的回应，他的反应，他怎么样跟爸爸说话。第二，我们就是一起的来看那一位呢，他的心就是非常严这里我所讲的就是那一个严格律己的一位大儿子，他就是很严格的对待自己，而且他就是封闭他的心。我们就来看他的反应，然后我们就来看那一位张开双臂来爱他的两个儿子的那一位父亲。好吗？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好，我们就一起的来看这节经文吧，我为大家来放在这里。那么一起的来看，一起的来想象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十一节，耶稣又说，某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请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的两兄弟。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收拾一切到远方去了，在那里生活放荡，浪费钱财。他花尽了一切所有的，那地方又遇上了严重的饥荒，就穷困起来。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吃猪所吃的豆荚，可是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那么多故宫，又有丰富的食物， 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第二十节，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他还在远处时，他父亲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他，连连与他亲吻。儿子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爸爸却吩咐仆人说，快把那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肥牛犊来宰了，我们要吃喝快乐，因为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欢了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的时候，听见音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了一个仆人来，问他这是什么一回事。仆人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平安无恙地回来，就宰了肥牛犊。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父亲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但你这个儿子常常跟娼妓在一起，花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杀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孩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应该欢喜快乐。这就是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的来看这三个人物。首先我们一起的来认识这一位小儿子，父亲所爱的小儿子。这小儿子自私吗？自私吗？他很自私。他愚昧吗？他有一点傻，对不对？因为我们一起来看他在当时他怎么样的跟父亲说话，而且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生活是多么样的堕落。在第十二节我们看到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请把我应当的家业给我。父亲呢就把财产分给他们的两兄弟。当小儿子向父亲来拿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时刻，其实他是在叫爸爸，爸爸你快点去死吧，我不需要你。他就是在咒诅他爸爸，因为当然没有人在他的父亲的在生的时候向他拿产业，而且如果要的话至少是爸爸主动给，而不是孩子 去跟爸爸那边去拿取的。所以我们看见的就是呢，这个孩子是多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为伤到了爸爸的心，而且他这样的做法不过多久他离开了。你可以想象认识这位父亲的人，哎，你的孩子去哪里啊？他出国了。但是你心中都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就是损坏了这整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名誉。到了远方，如果我们有在当中的，如果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有生之日向我们拿他我们要给他的 财产，然后他说，啊，爸妈我要出国了，谁认为你的孩子会回来的？请举手。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说，哎呀，这个孩子所谓的没有了算了，因为哇，这样的对待父母亲，对不对？那就是这个小儿子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完全要脱离跟爸爸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为了就是什么，追求他自己的享受。今天我可能是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在这里的爸爸妈妈，今天你的孩子有没有曾经这样的来对待过你？当然不是向你来问产业，如果有的话愿上帝来祝福你的孩子，但是今天你有没有被孩子的话 深深的伤害到，伤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如果有的话，今天神要医治着你。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儿子还说，然后过了，当然我们知道在经节当中我们说了，就是把儿子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灾祸，他也花尽了一切钱，然后他悔改了，他就是在二十一节说，他来到爸爸的面前，然后爸爸，他就告诉爸爸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这小儿子呢，口袋里没有钱，同时当然遇到了这一些的饥荒，他就是来回头去找爸爸。可见我们所听到这样一个中文的话语，就是呢，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是这个儿子跑了到远了，哇，一切花光了，然后就回来找爸爸。如果我们是病人，我们说，哎，但是我们看到至少他就是愿意的认罪悔改，愿意的回到爸爸的面前。这个就是小儿子，好，蛮自私，蛮愚昧的。我们一起来看大儿子，父亲所爱的大儿子，严格律己。我为什么用这个字？严格律己，就好像法利赛人，他们严格，他们很多条件，啪啪啪啪。我们看到他在外田野那边做，当人家在庆祝的时候，他还在田中那边来公干。我们就一起的来用以下时间来看，到底这个大儿子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他心里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看第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仆人说：“你的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平安无恙地回来，就宰了肥牛犊。”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父亲出来劝他。其实，在这节经文当中，什么让大儿子生气？什么？谁让大儿子生气？他的仆人因为告诉他这件事情，而且从仆人的口中，他听到的是什么？哦，你的弟弟呢？从远方平安无恙的回来了，他就很生气了。但是爸爸到底，然后就是因为平安无恙回来，爸爸就为他庆祝，对不对？然后他听了，他就生气。但是从爸爸的口中，爸爸为什么为他庆祝这样的一个到来？是不是因为他平安无恙的回来，还是有更加重要的一方面？爸爸有啊，他有说啊，是因为我的儿子呢，他死了却又活了，他失了又得了，现在就回来了。所以因此爸爸看到他的回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欢乐，而不仅是单单是因为他平安无恙。但是大儿子呢，他误解了父亲，他就是以为哦，这位爸爸，哎呦，单单是因为我的弟弟就因为这个小儿子呢，从远方花光了钱回来了。哎呦，我的爸爸为什么那么笨？为什么不公平？这样回来去花了一笔钱回来了，哇，就有东西吃，就有好料享受啊！我爸爸真是可恶，真是很笨的，所以他很生气啊！为什么是这样不公平？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人？不用举手。但是他看见的就是呢，这样的一个，他误解了爸爸的心意。他误解了爸爸的心意，对不对？他误解了。父亲们在当中的，你们的孩子今天也可能不会完全的了解你的心。在这里的长辈们，可能在当时你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可能没有了解你的心，而且过后就跟你闹翻了。或者是现在身为爸爸的，孩子可能不明白我们的心，但是我们不等于我们要停止那边，我们都会要继续的来跟他们来解释。因为有时候孩子真是不懂，他们曾是 不是我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他们不会明白。我们身为父母亲的责任就是我们必须要多次的来重复和解释，让孩子们明白。我们继续看第二十九节，孩子对爸爸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啊，哇，那么多年我为你而劳碌了，但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去庆祝。但你啊，这个儿子啊，你看他都没有讲他的弟弟，对不对？你这个儿子啊，有时候夫妻吵架就是你的孩子，我的孩子，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啊？我不懂啊，我比较少啊，但是我不有没有？你的这个儿子啊，常常跟娼妓在一起， 花尽了你的钱财产，他一回来你倒喂他宰杀肥牛犊。大儿子他当时不仅是误会了父亲，他也怀着一个奴仆的心，他怀着一个奴仆的心，他活在一个谎言中。他的身份是什么？大儿子。但是他跟爸爸讲的时候，他生气起来，通常人家生气起来就是讲到 最明显的心里的话。他生气起来就说什么，我为你服侍那么多年，你的命令我全部遵守了。这个就表明他带着一个奴仆的心来看待他自己，他活在的这是一个谎言当中。虽然他身为长子，他其实有自己的自由，但是他却看低了自己的身份。还有不仅因为他活在这样的一个谎言当中的时刻，结果他靠的就是一个功德，用功德来换取恩典的心态。用功德，什么是功德？功德就是透过我事业的成就，道德的行为来换取这个恩典，换取父亲能够给他的一份礼物。他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想法来看待他自己，而且有同样的想法来投射在弟弟的身上。他怕如果得罪了爸爸就不能够拿奖，而且他可能想的就是爸爸没有为我宰杀这个肥牛犊，因为我一定是做得不够好，我要更加的努力，我要更加的做得更好，不够。所以这或许是爸爸在，或许这是大儿子的想法。请问在我们当中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来看你自己，甚至来服侍的时候，哦，上帝们祝福我一定是因为我做得不够好。如果有的话，今天我要问你，这个是真实吗？这个是真理吗？不是。我们一起的来看爸爸怎么样的以慈爱，他怎么样的张开他的双臂的来回应，来爱他们。第一的就是父亲他以恒久忍耐的心的来爱他的孩子。当小儿子向他来拿家业的家产的时候，父亲呢，他虽然可以在那个时刻很严厉的来惩罚的来骂来纠正，哇，我是你的爸爸，你怎么可以这样的问我这样的一个家产，怎么可以的？请问谁会在当中会这样讲的，请举手。哎，没有人啊，哇，不错哎，感谢主。你们会怎么问？因为可能没有意见叫我问题，爸爸没有。可能有人想说，哇，这个爸爸宠坏孩子啊，哇，真是。但是其实不是的，爸爸其实就是让孩子有这个自由，自由的去做他自己的决定，然后在背后默默的等，等他碰钉子回来，爸爸就在那边等着。爸爸非常的有耐心。当大儿子来到爸爸的面前的时候，爸爸有没有话？你听我一下啦，没有那么样的无理，有没有？冷静下来啊！你是大儿子，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要忍住。但是爸爸没有，爸爸是那么样的耐心的去解释，爸爸是那么样的耐心的去跟他的大儿子劝导他。身为爸爸的，身为家里的一家之主，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四节，记得这节经文，这节经文会保护着你，保护你的家庭，保护我们的生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他们的气。有时候我们身为父母亲的，可能我们会说一些话，故意的刺激，因为我们自己不爽嘛，对不对？至少我不爽。但是我们不可以，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身为父亲的，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我们一起继续来看这父亲的回应。在二十节我们看到他，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他还在远处，就是小儿子在远处的时候，他父亲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吻。我们看到在这里的就是父亲他的那什么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他动了慈心，他没有 当他听到儿子怎么样的承认自己的错的时候，他没有怪孩子，他没有怪孩子，你这个人，你害我们的名，家里的名誉那么样的糟蹋。因为爸爸的是一个 很有名望的人，他很有钱，很有地位，但是爸爸没有这样的去谴责儿子，反而呢，他就是那无条件跑向着他，抱着他，亲吻，亲着他。哇，你感觉到那种积极吗？那种心态吗？这就是爸爸向着他的儿子的。而且爸爸告诉仆人什么？你拿袍子给他穿，你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你把鞋，最好的鞋穿在他的脚上。我觉得爸爸故意的这样做，当然只是也是要告诉周围人，但是他要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他要告诉他的孩子，我是无条件的爱你。虽然你曾经离开了，但是你现在回来了，你是我的孩子。你虽然失掉了，但是你现在回来了，你是我的孩子。爸爸这样的做法，他张开双臂，也是这样的去告诉旁边的人，因为或许人家是说，哎呀，这个坏孩子，但是他这样的宣告，也是要告诉周围旁边的人的，就是呢，这是我的孩子。爸爸，家人，让我们永远的就是选择站在我们的孩子旁边，鼓励他们。是，有时他们会犯错，他们会得罪我们，但是让我们学习在我们的心中来说，这是我的孩子，不管他曾经有怎么样的爱你，曾经怎么样的得罪了你，他是你的孩子。如果他还没有信主，为他来祷告。如果他曾经有得罪过你，你就饶恕他，神看见，神会医治。很多时候生命的问题是从我们心中的苦毒开始，我们心里的不愿开始。今天神就是那一位审判官，我们的责任就是站在我们的孩子旁边说，你是我的孩子，为他来祷告，让你把一切的伤害告诉神，神会医治你，神也会在他的时间来管教你的孩子，你放心。在三十一节，父亲对长子也是在他的回应当中，我们也看到父亲怎么样的来爱他的长子。孩子，第三十一节，父亲对长子说：“孩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当大儿子发脾气时，父亲也无条件的爱他的大儿子。父亲说：“我的一切是你的。”这是一个无条件的一个宣告。因为他就是告诉他，不是你为我做多少。所以在我们当中的，如果我们有这个习惯，哦，你考得好成绩，哇，爱你，哦，你考得很好，哇，你这是学校最好的，我爱你，不要讲爸爸语，这里是祖父祖母的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你可能就说，好，今天我要请你吃一个麦当劳，为什么？因为我爱你，就这么简单。曾经我就是这样买了一份晚餐给我的孩子，因为那个时候要会考的成绩要出来了，会考成绩还没出来之前，我买了一份晚餐给他，一份丰富的他喜欢吃的啊。为什么明天才是成绩出来？我说那个是不重要，今天我们要告诉你就是我们爱你。今天让我们也这样的做法来告诉孩子，来告诉你的孙子们，是因为我爱你，不是因为你考得好，你跑得快，你做得棒，不是因为你是学校的领袖，来告诉他我爱你。很快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三十二节，是很重要的一节。我觉得就是在这三十二节，我们看到刚才哥哥怎么样的讲他的向爸爸来讲他的弟弟。他说什么？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儿子，如果你有人家跟你这样讲说，你知道他心里真是很不爽他的弟弟，对不对？你这个儿子，都没有说我的弟弟。但是爸爸做了一件只有爸爸当时可以做的，就是什么？他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和平，他带来了和平在当中。今天上帝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身为父母亲的 父亲的，首先是父亲，在家里你有那属灵的权柄。如果有一些事情是因为看到 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分裂，你不要在那边加盐加醋，不要在那边来靠一边来 偏向任何的人。我们的责任就是跟着上帝的旨意来爱，而且带来一个恢复。不要在那边 QQQ， 哇，希望有更加多的火花，看到谁会受伤。如果有的话，我们得罪了神了。如果你是家长，你在这里是祖父祖母的，也不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影响家里的和谐，因为这不讨神喜悦。所以今天我要呼吁大家，让我们就好像这位爸爸一样，带来这样的一个和平在当中，透过解释，透过告诉的来去爱。所以我们看到从中爸爸的生命不是一个封闭的，乃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张开他的双臂的来爱他的孩子。而且在今天这结束的时刻，我要告诉这里的不同的弟兄姐妹，父亲们，先让我对你来说话。我觉得上帝今天就是 要告诉你，身为父亲的不需要追求做一位最好的爸爸。对，看书增加知识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就是先以自己与天父来相遇，先让神来爱你。当你与神相遇，让神来爱你的时刻，你会明白神的心意，他会带领着你怎么样的带领你的家庭。在我们当中的，如果你还是在看着你的家人，看着你的孙子的，一样的，我不需要你做那位最棒最好的那位祖父祖母。当我们学习做一位讨神喜悦的祖父祖母的话呢，他们会说我的祖父祖母是那最好的。放心，我要呼吁大家做那个讨神喜悦的那一位父亲妈妈祖父祖母。我邀请大家一起的在这个时刻准备来回应，因为我觉得上帝在今天早上要带来一些的医治，一些的带领。所以我邀请大家在这个时刻，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邀请诗歌班来到我们的台上。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在我们当中神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听着，来，我们就一起安静我们的心。你的生命可能像这小儿子一样，你的生命可能像小儿子，你以前犯了大错，你以前犯了大错，你被你的家人大骂一顿，他们严厉地惩罚着你，而在你的身上你被贴上了一些标签，不孝子、没用、烂摊子、败类等等的。你一直以来就把这些话存在你的心中，而且这些话语不断地绕印在你的脑海中。即使你信了耶稣，有很多的时候你就是因为这些的话语推动的你来要做的更好。今天上帝要告诉你，就是他爱你，他就是单单的来爱你，你就不需要的去那么样的去争，而且就把这一些的伤害交托给上帝，饶恕你的父亲。如果在这个时刻这是你的话，我邀请你来回应上帝，来到这个祭坛让神来爱。另外一组的可能就是你就是那位长子一样，你的爸爸或许有爱你，但是你一直渴慕的就是可能爸爸对你的微笑。爸爸怎么跟你说他爱你呢？他就说，哦，我养你，我打你，我叫你，就是因为我爱你。但是 你就是没有觉得神天你的父亲这样的爱你。今天因为这样的一个感受，也是推动了你不断的去争取，不断的去奋斗。那么在今天，天父也是邀请你来到这个祭坛来说，让我来爱你，让我与你相遇，然后过后你却有这样一个焕然一新的一个看见。而且在我们的当中的，如果曾经你自己被你的孩子受伤害过的，我要请大家继续闭上眼睛，不用看着我，而且也是让我们能够专注在这个时刻。如果你曾经被你的孩子伤害过，你被你的家人伤害过，他们怎么样的讲你，好像这位小儿子一样的话，今天神也要来让你领受他的爱。所以在这个时刻， 神要告诉你，就是他要医治着你。所以在这时候呢，让我为大家来做一个祷告先。亲爱的天父，我祷告你心圣灵现在对着这里的每一个人来说话。我祈求上帝，现在你是做那个动工的工作。神，我感谢你。我请大家一起从我们的座位站立起来。天父在这里等着我们。我记得有一个时刻，我被伤害过，爸爸不在的时刻，我深深的被伤过。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家庭，有一个营会，我就是在那个营会，我跑到台前，因为那个时候牧师也讲到天父的爱，我相信 Vivian 也记得。哇，在那边我哭了噼里啪啦的，但是在那一个时候，我领受那医治。今天早上，天父要医治一些人，天父要爱一些人，天父要抱住一些人。所以当我们敬拜主带领着我们的时刻，不用看走，不用看，有你出来，不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大问题，但是单单的说我们要爱天父，而且我们要领受天父的爱，你就来到这个地方，找一个位置跪下来也好，站着也好，重点就是你是张开你的双臂来让神来爱你。阿们。所以我们一起唱首诗歌的时候，你就离开来回，在线上的你也在你的位置上来回我们的上帝。